浪子燕青在李公馆初会李师师。哟，一看这李师师真是个绝代佳人，燕青也为之怦然心动啊。那边说为什么呢？英雄爱美人嘛。燕青心说话，难怪道君皇帝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啊，真是个妖人也。他心里头盘算着，这阵老鸨子给彼此做了介绍，分宾主落座。李师师带笑问道：“这位官人，听说您也是汴京人
啊？
我自幼生长在汴京，之后远离京都，到山东落了户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过去未曾见到大官人，今日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哎，彼此彼此。
不过呢，燕青马上解释。”姑娘，我来见姑娘，我是受人之托呀，有人叫我来见见姑娘。
哦，
却原来不是大官人你。
哎，正是，
我家主人要见姑娘一面。
你家主人是谁？
哎，现在说姓名诸多不便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家主人乃山东第一富户，不敢说家里有金山银山呢，要说钱来说有的是。他呀就想见姑娘一面，叫我先行一步来跟姑娘约会，如果姑娘有意的话，我可以把我家主人请来，你们见上一面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个话刚说的这，
有个小丫头慌慌张张从后边赶到前厅。
姑娘，快快快，官家来了，叫你赶紧迎接。
官家？李师师闻听赶紧站起身来跟燕青说：这位李大官人，实在对不起，我有一位尊敬的客人来了，我们事先早就有约，我必须得接待，对不起，失陪了，失陪了。李师师站起身来，慌慌忙忙转身奔后边去了。丫鬟婆子也慌了手脚了，赶紧跟燕青啊就道歉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，收拾盘子碗，意思之间往外轰。燕青多聪明啊，一看明白了，所说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肯定是皇上来了，不接他们能这样吗？看来外边的谣传是真事儿啊。这回找到证据了，燕青不便久留，离开李公馆，过了街到对面的茶楼，见着宋江，趴到耳边上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宋江点点头，行，今儿是十四，没见着没关系，明儿个是正日子，咱再来呀。宋江叫人汇了茶资，从楼上下来，出天寿门，赶奔店房。可一进店房啊，李逵正在那儿吵吵呢。书中代言，人家这些人进了京城了，就把李逵留到店房看店，叫他看家。这李逵就一肚子牢骚，不满意，你们去溜达去了，把我搁到家里头，要是这样我跟着来干啥来了？我在梁山看家好不？一看宋江他们这么晚回来，李逵虎着个脸就问，你们吃喝玩乐挺开心吧，就把我扔到家里头，好寂寞好寂寞。宋江一笑，贤弟啊，我们今天进城去摸摸底，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，明天才是正日子，正月十五，一准带着你进京看灯，你看怎样？
嘿嘿，那还行，我心扔下我不管了呢。好，明天进城，说准说准啊。
当天晚上别人歇着了，宋江跟柴进没歇着。宋江一想，燕青很顺利的见着李师师，说明前通神路啊，我们多带金银就对了。只要把李师师这个关节打通，能跟他联系上，跟他说明我们的原意，求他帮忙把一封信上达天子，这就一切达到目的了，我们就不虚此行了。可给皇上这封信怎么个写法，宋江拿不准，跟柴进两个人商量，柴进给出主意斟酌词句，宋江在灯下给皇上写了封信，干嘛？就说明我们梁山，我们是逼不得已，我们是逼上梁山，我们不是称心做土匪，我们想归顺朝廷。婉转周折把这个意思说清了，希望朝廷能招安，写了六大篇啊，最后又誊写了一遍，斟酌再三行了，把这封信封好了，揣在宋江的怀里，天就快亮了。宋江柴进这才歇着，白天哪儿都没敢去，十五的正日子，他们睡足了觉就耗到晚上，等掌灯的时候，今天是正日子，关灯的好时候，城门全都不关闭，宵夜已经取消了，军民共赏花灯，这是破例的行为啊！所以宋江众人点灯之后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按着计划起身，又进了东京。这回带着李逵，这李逵一进了京城，这脑袋跟拨浪鼓差不多少，东瞅西瞧，真他娘好地方，比咱那地方强多了，哈哈哈！燕青挨着他，负责管他。燕青告诉他：“老实点啊，你可以动眼睛看，但是不要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人说话嘴没把门的。是了，是了。”这李逵的眼睛就不够使的了，穿街过市，再看那街上红男绿女拥挤不套的，擦肩接踵，一个挨着一个的，再往两旁看，各式各样的灯，真是光彩夺目啊，真有那手巧的发出来各式各样的灯，有兽形的，有飞禽的，有龙有凤，总而言之都是吉祥之物。还有一种转心灯，外边往左转，里边心往右转，光华一射，栩栩如生啊，看的人是如醉如痴。这李逵和宋江众人一边走着一边关灯，转来转去，又到了小玉街，因为宋江心里有事儿，不是为关灯来的，他这么大个人呢，就说说看个新鲜就跑到京城来嘛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又来到那家茶楼，再看楼上也是高朋满座，宋江众人上了楼，跟茶博士打了招呼，包了个雅间，弟兄们坐下了，茶博士把茶水给沏上来，各种小吃摆上。宋江告诉燕青，你再去李公馆，无论如何约着这李师师，我要见他一面。那么燕青心里头已经有底了，一回生两回熟嘛，让宋江众人听信，他又下了茶楼，过了街，来到李公馆。等挑帘一进来，这里面的伙计认得燕青了，哟，李的官人您来了啊，来来来来，里边请里边请，盛情款待，知道此人出手大方，挥金似土，有的是钱，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吗？让到小厅堂，燕青坐下，那老鸨子又出来了呀，哎呀，李大官人呐，昨天呐事出突然，多有得罪呀， 寻思您不来了呢，没想到您真赏脸又来了，我哪能不来呢？昨天跟诗诗小姐刚谈了几句话，没谈够，有许多的话我没等说呢，结果你们有事儿，我只好告辞。今儿个这不又来了吗？
是是是，今天呢，估摸着没什么事儿，里的官人可以尽情在这玩乐啊！我给您泡茶去，我有最好的茶叶。
燕青一摆手：“不必不必，妈妈，我有件事先跟您打个招呼
啊。”您说，
妈妈，昨天我说了，我来，我是个小崽儿，我是跑前站的，我家主人就在对面茶楼恭候着呢。他要见诗诗一面，妈妈，无论如何，您得成全此事啊！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一睹诗诗小姐的芳容，就心满意足了
啊！好说好说。
老鸨子一想，这打前站的伙计都出手这么大方，他的主子更没说的了。昨天听说了，他家主人是山东第一富户，个大财主，家里都有聚宝盆，这买卖能往外推吗？我们干这行图的是什么？就图的是金银财宝啊！想到这儿非常高兴。
好，小官人，你少安勿躁，我呢到里边跟诗诗打个招呼，保你主人满意，你看好吗？
多谢多谢。
哎，这回可挺顺利，时间不大，李诗诗又出来了，今天又换了一套新衣服，也不知这香水擦了有多少，离着多远呢，就香气扑鼻。再看李诗诗是落落大方，笑脸相迎，跟燕青再次见面。三宾主坐下之后，老鸨子说了：“诗诗啊，今天他家主人来了，等了你半天了，就在对面的茶楼，你是否答应啊，让他的主子见你一面？妈妈，一切听凭您安排。”
哎，好了，哎，小官人呐，你辛苦辛苦。哎，我家诗诗上茶楼诸多不便，就请你家主人到这里来一会。
啊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去。燕青极其高兴，一转身离开李公馆，到了对面的茶楼，跟宋江一挥手走。宋江就知道一切成了，但这么老多人能去吗？宋江料加思索，做了安排，让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各带利器，在天寿门左右巡逻，以防不测；让穆春、穆红哥俩在十字口这巡逻，以防不测。他就带着柴进、燕青、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五个人离开茶楼，来到李公馆。宋江一想，这李逵摇头算假的，到里边说话嘴都没把门的，最好别见李诗诗，怕他坏事，让戴宗陪着他在门口这听信。他就带着柴进和燕青三个人进了李公馆。这李逵心里就不痛快，哦，把我弄来了，跑这守门来了，连屋都不让进，真他娘的晦气。但宋江交代又不敢不听，戴宗留下主要是看着他，不表他们俩，单说宋江三人到了厅堂。呀，宋江往里头一打量，燕青说的一点都不过分，这里边的摆设果然是富丽堂皇，哪里像姚长妓院呢，分明是一座高雅的书斋。多宝阁上全都是值钱的宝物，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哎，样样设置的非常得体， 让人往这一坐，有一种飘飘然、然飘飘的感觉呀。再往座上观瞧，有一女子正在恭候，甭问，她就是李师师。宋江打眼这么一看，误会呀，这是人吗？这肯定是月宫的仙子啊，难怪道君皇上被他倾倒啊，拜倒在石榴裙下呀。一般的男人焉有不动心之理呀、啊？老实说，宋江也动心，他也是人呐。彼此见过之后，分宾主落座。这个妈妈偷眼这一看，这主子赶不上那个姓李的小官人，长得差得多，但是这份儿还够足的啊，前呼后拥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得从他身上能挤出金银财宝来，因此倍加尊重啊，又倒茶又端点心，说些拜年的话。宋江见过李师师之后，这才说：“姑娘，久闻芳名，幸得相见，这也是一种缘分。”李师师也笑了：“是啊，俗话说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今日正好是上元节，你我在此见面，岂不就是一种天意呀、啊？”
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哈哈哈哈。
说着话，老鸨子吩咐一声：“排摆酒宴。”那盛菜的家事都是金盘玉盏，筷子都是包金的象牙筷子，不管是什么食件都是高等品。你像人这享受无止境，说我们买细瓷的小碗，图案挺光彩照人，这就不错了。你要买瓷，那瓷器都无边无厌，说瓷的不行了，换金盘子银碗，金盘子金碗，玉石盘子玉石碗，那还有个头吗？就看这一套餐具就价值万金，不管那菜好吃不好吃，这份儿在这儿呢。宋江心里想，这李师师啊，有的是钱呢、啊、看来人家才是活财神呢、啊。那么光吃有什么意思？老鸨子带头告诉李师师：“这位官人与你初次相会，你弹唱一曲以助酒兴。”是，你看这李师师琴棋书画无有不精啊，马上怀抱琵琶就给宋江弹奏了一曲，把宋江给迷的，哎呀，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。紧跟着李师师又唱了个小曲儿，轻启朱唇呐、啊，哎呦，这小声这个甜呐、啊，真是扰梁三日，余味都不能散呐、啊。把这几人听的是如醉如痴。宋江把神拢回来，心里盘算：好，听小曲儿，见美人，这都是次要的。我怎么能抽时间倾吐肺腑，把我的来意说明白呢？如何叫李师师能帮我的忙，把我这封信转达给天子呢？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事儿。正在这时候，听见门口一阵大乱，李逵是又吵出又喊：怎么回事？多长时间了还不出来？我得等到什么时候？一会儿灯会也散了，我啥也看不见。又听见一个人低声在这安慰，宋江马上明白了，李逵那个声音是戴宗。宋江怕出事儿，各位休得惊慌，这是我手下两个伙计，在外头等的时间太长了。老鸨子就说：既是您带来的人，怎么不一块进来？喝杯热酒也是好的，快请快请。宋江没办法，把戴宗李逵叫进来了。这个戴宗没什么说的，穿着打扮也挺 高雅，戴宗长得也是一般般的人，唯独这李逵他这一露面，把李师师吓得好全没摔倒，连那老鸨子在丫鬟无不惊呼。玩这个劲儿，那位说怎么回事？因为李逵这个长相他确实吓人，身体高大，肩膀也宽，肚子往外偏偏的，这张大黑脸，两道大抹的眉，一对大火眼，白眼珠，大黑眼仁小，大耙鼻子，鲶鱼嘴，扎蓬壳的虚然。你说这块头他吓人不吓人？这是一。另外李逵是愣头愣脑，就像好几个人推他进来似的，咚咚咚咚咚，到了桌案的前头了，谁不害怕呀？李师师见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哪见过这个呀？真是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。这，宋江一看，把美人给吓着了。哦哦，姑娘不必惊慌，这个就是我手下的伙计，叫李二，这个叫张三，这都是我的伙计。过来，见过姑娘。戴宗好说话，行了礼了。然后垂手站在一旁，这李逵等进来是一看，桌上摆的都是好吃的，鸡鸭鱼肉，那都拿不出手来。有些东西见都没见过，提鼻子一闻，那香味滋滋往鼻子眼里钻，叫人这口水顿时就流出来了。再看宋江的对面，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周围唯红以翠，全是姑娘居多呀。这李逵就看不惯这个。李逵心说：好你个宋江，你是贪淫好色之徒啊，怪不得叫我们在门口把门呢，你在这儿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啊，你呀、啊、不怎么地呀、啊、你。这李逵这火噔就撞到脑门子上来，刚要发作，老鸨子会来事儿，赶紧给李逵倒了杯酒。这位官人，请用一杯，快喝吧。给李逵真馋酒了，好嘞，心说喝完了咱再议论，端过来一羊脖咕咚进去了。李师师这会儿的心也比较平静了，所以又敬了李逵三大杯酒。李逵一扬脖一杯，一扬脖一杯，全喝完了，把嘴一擦，拿起筷子奔奔夹了两块肉吃。哎呀，柴进一看不行，我们这有大事儿，叫他一搅和就得乱局呀、啊、所以啊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打发走了，才能办我们的大事。